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我的弟兄在讲到的时候说，我们的教会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大概有50%的人到。今天我看了一看，留心看一看，今天开始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宣召的时候，有70%的人到了，这20%的人开始经历上帝。但是神没有满足，他需要100%，凡是属他的都愿意经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信实，也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能够看到上帝的伟大，能够里面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历神的主题。我们已经借着约书亚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了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也借着基甸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了如何来经历上帝的大能。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属性来讲的话，这样我们就讲不完了。我们可以继续讲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他的良善，经历他的和平，经历他的奇妙和公义。今天我们要借着以赛亚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一个祷告中的领受。所谓经历神，就是要真实的看见主，真实的听见主。如果人不能真真实实的看见主，不能真真实实的听见主，那就谈不上什么是真实的经历主了。一个姐妹，她信主几十年，她告诉我说，她就是两个坏习惯，抽烟和麻将，怎么也改不了。我说你不是改不了，而是你没有真正的经历神，能够改变你恶习和恶瘾的习惯。我们为她祷告，后来她改掉了这些习惯。现在他常从加州打电话来的时候，跟我们一分享就没完。哦，上帝的话语从他里面涌出来的。这样一个姐妹经历到上帝的信实，经历到上帝如何帮助她改变自己的恶习和恶瘾的大能。我原来在餐馆打工，我的老板他信主之前就是三缺一，常常麻将桌上少不了他。餐馆老板真的是非常累的，有人说要你早死就送给你一个餐馆就是了。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累，虽然是基督徒，礼拜天后来是不做工了，但是他改好像搓麻将的习惯还没改掉。他说我到了一个地步，现在前面是红灯的时候，那几十秒钟里面我都可以打个瞌睡。你看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有一天人家正好三缺一，他刚要坐下去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谁来的？是带领他信主的牧师来的。这一下他把他吓坏了，哇，不得了，那个圣灵竟然是追着他来。从此以后他不敢再搓麻将了。现在他已经成了牧师，我们一个小小的餐馆进来出了两位牧师。他在我后两年也奉献传道，我们终究师徒俩没有开成连锁餐馆，我们连锁被神呼召。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大能，改变他的恶习。今天我们要说，人要经历主，首先要真实的看见主，听见主。你连上帝都没看见，上帝都没听见，你怎么来经历上帝啊？所以这个问题会带出第一个挑战，什么样的人才能看见主，听见主呢？按照圣经的启示，只有人心里接待耶稣的，而且相信耶稣名的人，才能看见主，才能听见主。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因为神是个灵，唯有从神生的，从灵生的，他才会在灵里看见神，才会在灵里听见神，才会真实的在灵里经历神。好，这个问题又带出第二个挑战，我不是明明信主了吗？我里面的良心和圣灵可以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但为什么我却常常看不到主，我却常常听不见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以赛亚的故事来与大家分享，先知以赛亚是最终怎样的看见主，又怎样的听见主的。我们请把圣经翻开，翻到以赛亚书6:1-10，我们一起来诵读。以赛亚书6:1-10，以赛亚书6:1-10，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 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也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门有子，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他的话。我今天只讲两节的经文，第一节经文就是六章一节，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六章一节第一句话是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今天的信息是我见主，我又听见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后，以赛亚才见主呢？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记录吗？当我考察圣经，我发现原来乌西亚王是个很不错的王，在耶路撒冷做王整整52年，比大卫王、比所罗门王做王的时间都长。圣经说他早年定义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名声传到远方。到了后来他强盛了，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神就让他的额头突然长出大麻风。这个乌西亚王被人称为长大麻风的王。这个背景多少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才见主。至少在乌西亚王崩之前，以赛亚从来没有真实的看见主，而且是高高的看到主坐在宝座上。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相信主的人和一个尊主为大、真正看见坐在高位上的上帝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我在想，或许以赛亚在早年他只看到了一个地上君王的伟大，而没有看到天上君王的荣耀。或许他到了后来又看到地上君王的邪僻、败坏和可怜，而没有看到天上君王的至尊、至荣、至圣。我们人里面的眼睛常常会被一些东西遮蔽而看不到上帝，所以有一句成语说一叶障目什么不见泰山，这是真实的。圣灵在这里至少给我们有这样几个提醒，我讲到有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人若要蒙召起来侍奉神，他首先要在灵里面真实的看见主。第一个关系是里面和外面，我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他在大马色路上蒙召，首先是看到神的大光，他看到了自己是个罪人，看到原来被自己所逼迫的耶稣竟然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记载的非常清楚，保罗的肉眼那几天是失明的，他被上帝的大光照耀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开始失明了，像个瞎子一样，他只能被人领着走路。直到有一天他脸上的鳞片、眼睛上的鳞片落了下来。弟兄姐妹，原来保罗开始称耶稣是主，并不是凭着外面肉眼的看见，因为那时候他是个瞎子，是失明的， 那是凭着在基督里面重生以后在灵里面的看见。这个灵里面的看见不是要比他过去在肉眼外面肉眼的看见真实千万倍。他开始看见了什么？他开始看见了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他看见了自己原来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随从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即使是为神大发热心，也从来是自我中心，不以耶稣为主。如果你进一步读圣经的话，你不难看到，当保罗的鳞片从眼睛中落下来的时候，保罗每一个属灵的经历，每一个旅行步道的方向，都是由圣灵确定的。他甚至可以在灵里面真实的看见主，可以看到圣灵是如何阻拦他的，不仅引导他，也看到圣灵在阻拦他。他也能够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看到马其顿人在异象中向他呼召。他甚至也能够看见耶稣终究为天下的至宝，以致他整个的价值观因着认识耶稣而改变。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什么？粪土，而要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眼睛上的鳞片因着看着主耶稣，他真的掉下来了以后，他里面眼睛打开了。我们若要真实的经历主，我们眼睛上的鳞片也要掉下来，要不即使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仍然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就谈不上什么是经历主了。你连主都没有看到，你连灵里面主的话语都没听到，你怎么来经历主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没有，刚才我们读过圣经，当年以赛亚蒙召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一个呼召，去唤醒神的百姓能够抬起头来看见主，看见主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实在是被世俗的潮流所冲走，神的儿女心门犹知，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的光景是听是要听见却是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是不晓得。这种光景在后现代的北美，在后现代的今日的世界中，在神的教会中比比皆是。这是第一个，人若要起来门召起来侍奉主，首先要在他的灵里真实的看见主，这是里与外的关系。第二个提醒是什么？人若要门召起来侍奉主，他首先要看见人之前先真实的看见主。刚才是里与外，现在是先与后。你在侍奉主，所以你要看到人之前先要看到主。他先要在灵里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不然我们就会常常只看见教会里，看到我们的小组中那些人的好坏、事情的对错，却看不到上帝的荣耀。这些年我看到不少的人因在教会生活里受了一道伤害，或是为了别人讲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或许看到了教会中一件不合理的事，他可以几年起不来，记恨在心，甚至一辈子都不想再踏进教会的大门。我想说，这个问题的根本不在别人，不在教会，而是在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看见人之前首先什么看见主。像大卫被扫罗无故的追杀，他心里一点都没有加害扫罗的心，即使趁着扫罗不备割下了扫罗的一块衣裳，心里都会受到责备，怕得罪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说，耶和华，愿你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愿你在我和扫罗中间判断是非。这句话就是在看到人之前先看见主，哪怕这个人是逼迫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当带领我们的同工、教导我们的牧者，有时候因着他们一时的软弱，他们跌倒了，我们也就跟着跌倒了。我听到有一位朋友，他多年不信主，他就告诉我，就是因为看见牧师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他几年都耿耿于怀。我对他说，你不能因着犹大的败坏而拒绝耶稣，小心啊， 当你因着看到牧师的一个败坏的见证，你一直不想信主的时候，小心那质疑的试探已经临到你了。因为在你心灵的深处会说，牧师都这样，我不信耶稣还比牧师好呢，我还信什么耶稣呢？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明白，一个追寻真理的人必来救光，从此要显明不是靠他而行，而是要显明靠神而行。我是个牧师，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白了，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我不犯罪，可以不犯罪，圣经也是这样应许的，在基督里就不犯罪，但是我只要一步跨出基督，我今天就堕落，今天就进入死亡。弟兄姐妹啊，这是真实的。我想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渐渐的成熟起来，要看见人之前先真实的看见主。我们再也不要那么幼稚，我们既不要把教会中人的好见证当作追随崇拜的偶像，也不要把教会生活中人败坏的见证当作拒绝上帝的借口。圣经说，以赛亚是在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才见主。所以我在想说，以赛亚好像是等到地上君王头上的那个光环暗了碎了，他才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才看到主的荣耀、主的尊贵、主的圣洁。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个王崩了他才看见。我想再补充一点，其实教会从来都是有问题的，即使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也会因着你我的进入而有了问题。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有病的人才要找医生，我来到这个地上不是来找义人的，而是来找谁啊？找罪人的。这样看来，在今天的教会里，在耶稣的身体里，教会是什么？是耶稣的身体。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因着耶稣的牺牲，是一群因着耶稣的牺牲而得医治而蒙拯救的病人和罪人。哇，不得了，弟兄姐妹，我不是鄙低你哦，你我都是一样，都是因是罪人或者是病人才来到一起了。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病人不是罪人，耶稣不会以他的牺牲来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更需要在教会生活里，在见人之前先看见主，而且要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故事。我认识一位执事，他的太太有一天当众被师母批评，我还气得不得了，可能这个话完全是夸大的，所以两个人回到家正怎么也睡不着。那位执事的太太真的是一晚上没睡着，心里充满了苦毒和愤恨，一直在骂这位师母。骂着骂着，突然上帝的大光向他显现，他就看到那耶稣穿着白衣，举着双手，那鲜血从他的手掌上往下掉下来。他说，主啊，我有祸了。他就跪着滚到床上滚下来，跪在床下向上帝祷告，祷告完了把身拉开，想寻找地上的血迹，哪里还有耶稣的鲜血。他就把先生摇醒，他们开始悔改，向神祷告，他们就睡觉了。早晨5点钟突然电话铃响，这么早谁打来电话来？大家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位师母。师母哭着第一句话就对这位姊妹说，姊妹，我昨天在当众批评你，我批评错了，我今天向你悔改。这位姊妹说，不不不不不，我要向你悔改，我向主已经悔改了。弟兄姐妹，这两位姊妹都是在看到人之前怎么样？最终看到了主。这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的第二个提醒，就是先于后。在见到人之前，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先要见到谁啊？先到见要见到主。第三个提醒是什么？人若要蒙召起来侍奉主，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的人起来侍奉主。在我们教会里终于看到一个现象，不是30%的人在服侍70%，而在我们的教会中是70%的人站起来服侍30%的人。弟兄姐妹，而且我们教会有一个风气，没有声音，大家都是默默的，从来不要去想说，哎，你去做什么？大家只要看到有事做，大家就去做。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人要蒙召起来侍奉神，他首先要看到人事物环境之上的主。换句话说，人必须在人事物和环境之上看到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这个关系是上与下。先知以赛亚的侍奉年日很长，从乌西亚王到西西家王一共有4个朝代。 他能忠心勇敢事主四十年如一日，他能够在世世成佛皇朝更替中始终看到环境之上的主。这叫我想到圣经上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亚兰王去捉以利沙，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亚兰王要去打以色列王，他的臣仆跟他讲，你不要去打以色列人，没打一定失败。他说为什么要失败？真的就是这么失败。他说你知道吗，他们里面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王啊，你在卧房里讲的话这个先知都能听到，坏那得了，我去打以色列之前先要去把这个以利沙给抓住。于是派了几十万大军压境，把整个多塔那个地方全部包围起来。那一天的早晨，圣经上说皇就打发马车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就围住那个城。这时候以利沙神的仆人呢清早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呢，他看见车马军兵围住了城，神的仆人就对神人以利沙说，哀哉我的主啊，我们怎么行才能好呢？以利沙对他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要更多。哪里啊，我看到了所有的这兵兵把我们全部围起来了，满山遍野都是，怎么看到比我们更多呢？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吧，使他能够看见。圣经上说耶和华就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他原本看到只是亚兰王的军队，现在神开了他的眼目，看到更多的军兵火车火马把亚兰王的所有的兵马全部围起来了。我们在讲经历神，经历神就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目，看见与我们同在的上帝要比亚兰王更大，看见上帝的火车火马比围困我们的亚兰王的军兵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七八十人蒙召被差遣，从一个非常舒适的属灵的环境中出来，要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华人教会的三个城市去职堂拓荒，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我们不仅要在那里得那里的华人，还要奉献几十万的金钱在那里去勾地建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看见的是什么，是亚兰王的军兵还是耶和华的同在？是看到亚兰王兵临城下，还是看到与我们的同在的要比他们同在的更多呢？这半年来我看见神的同在，我天天看到神迹奇事在我们教会中。这个礼拜就有两个神迹奇事，包雅兴小弟兄信主了而且要受洗，你想得到没有啊？你不要看他年小，在宗教的经历里面已经很深的经历了，讲出来是一套一套的，但是感谢主，圣灵感动他了，就悔改信主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我们还看到年长的徐伯伯，昨天晚上打来电话说要受洗了来到美国没多久，不是跟女儿团圆，那是跟谁团圆啊？跟耶稣团圆了。你在我们的教会中两个礼拜不来，你就觉得这个教会变样了。弟兄姐妹啊，是的，这半年来我看见神，第一个看见神的手很快，我看到三个字，第一个看到神的手很快，第二看到神的手很巧，第三个看到蛇的神很新。神的手很快，我们原本说好这个教会从出来最后到独立要一年的时间，但是上帝让我们快到一个地步，只有多少时间，半年就完全的独立，行政独立，经济也独立，我一路被神带领也是快得不得了。两个多月，从 interview 到这里做带领的牧师只有两个多月，一个大教会整个的过程两个多月就解决了。神的手非常的快，在我们磐石教会中，你要知道什么事情都快，你只要慢一慢，眼睛眨一眨，可能就跟不上了。有一点叫目不什么暇接。我在想什么？这是神在怜悯我们啊，因为他快来了，因为他怜悯我们在地上存留的年日实在不多，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人可以夸口你在地上可以那几十年？其实你几十年还有多少天呢？我常说一年只有360天，十年才多少天？3600天，三十年才10000天， 今天日子怎么过的？我常想说，弟兄姐妹，有时候你 paycheck 是一个月发的，哎呀，怎么一个月还没等到？巴不得明天再来一个月，你试试看，三十天一四十日历，你还多少日子啊？很快的就过去了。神怜悯我们，他的脚步很快，所以我们要跟上。第二，我看见什么？神的手很巧，在我们教会中什么都很到位，什么都是刚刚好。为什么都是什么刚刚好啊？是那么多的偶然吗？我就看到那圣灵的大流，那眼睛看不见的圣灵的流，当他一路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一个踏浪的选手一样，踏在那个浪板啊，踏在那个浪尖之上。如果你不踏上去，你就会被那上帝的大流所冲走，卷到下面去，你还会回来。我们看到太多的冲浪选手跌了一个跟头再起来，但是要miss很多的时间，对不对？我们开惯高速公路，一个路口miss了，来回都是什么？多于前面两倍的时间。弟兄姐妹，当神的灵刚刚过来的时候，你要踏浪而行，如果你不去就下去了。多少的人在教会生活中因为miss掉上帝的一个机会，他可能几年都起不来。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盼望你不要在这一次的圣灵的流里面再一次落下。第三个，我看到神在什么？神的手在做一个新事，他要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圣经讲得非常明白，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虽然接过摩西那一棒踏进那迦南的时候，他说，上帝说，你将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你要开始走一条跟随约柜的路，没有一个是你现成的，每一步你都要求问，因为恩典是新的，带领是新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人犹如踏进迦南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你看到神的火车火马要比亚兰的军兵要来更多，你看到神的手是那样的快，那样的巧，那样的新。可见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就啊，我们的盼望就看见在人事物在环境之上的主。这是三个提醒，里与外。现在我们肉眼外面看见之前，里面先看到主，先于后，在看到人之前先看到主，上于下，哎，超越环境，能够看见环境之上的主。弟兄姐妹，侍奉主奉献传道十几年过来，我自己想说有一个里面的体认，我们不要被周遭的人事物那些环境把我们的眼目所遮住了。今天我们有时候环境实在非常难过不去，说白了，这个困难的环境是谁预备的？上帝为你预备的。但是我们搞错了，当那个困难的环境来到我们周间的时候，我们恰恰就被那困难的环境给遮蔽了，我们再也不认识主。我们常常像那彼得一样，开始因着困难的环境而不认主，因着困难的环境而舍弃主，甚至说卖主卖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开始学习这样一个功课，能够在环境之上看见主。我记得那年头我们刚刚开拓华夏教会，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老姊妹，她我们在开拓华夏教会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同在。那时候我们教会的挑战非常的大，第一个挑战就是搞直销。教会中我的同工开始搞直销，哇，一边发单张一边把直销的单张就发给别人，搞得真的是乌烟瘴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搞假身份，因为你只要说一个谎，是大陆是你说早就信耶稣了，牧师只要签个字说你是过去就是信主的，然后在这里怎么怎么，然后就是政治庇护，不能说假。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今天我们为主坐牢都是配得，哪里可以做这样讲？所以我就坚持这样，这样一来人都走开了。记得那一天的祷告会只剩下我和师母两个人，两个小时跪在前面在神的面前哭诉。但是神让我看到什么？神让我看到非常的喜乐，看到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祭坛。哇，教会是一个祭坛，是一群奉献者来到祭坛的面前，手拉手在敬拜上帝啊。那熊熊的火就在里面烧，我里面是好火热，人都没有了，跑不见了，但是主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这是我心中多年的梦，我来到这教会，我盼望这个梦就实现，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说我们教会两种人，他们在我们面前成为榜样。一种人是会流泪的，因为他们开始悔改了，悔改才会流泪啊，多年没有流泪了。第二种人是愿意流汗的。弟兄姐妹，这是主所喜欢的。 所以我们从此以后不要再被周遭人家环境的难处给吓倒，神在环境之上，我们不要为马上就会过去的环境赔上了耶稣，这样你赔上了耶稣也都赔上了，赔上了人了。我记得有一位牧师来跟我有过一个分享，他说这些年他非常的害怕，害怕环境，哎，害怕到一个地步，非常的看着人的脸来讲道，看着人脸来做事，结果怎么样，惨到一个地步，人也失去了，神也失去。弟兄姐妹，你是做组长的吗？你是做执事的吗？是的，我们在看到人之前先看到主，而且看到主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好，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他的分享的是在六章八节，啊，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只有一句话，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哎，他不是看见看见主吗？现在他又听见主的声音。以赛亚看见主之后才终于听见主对他的呼召，看见在前，听见在后，人只有被上帝的荣耀吸引，才会听见上帝对他所说的话，犹如摩西见到超然的异象，心存敬畏，才听到上帝在那惊奇之后对他轻轻的呼唤。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若要经历主，他一定要在心里在灵里真实的看见主，听见主，他要预备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现在全教会都在读一年一遍的圣经，在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祭司亚伦在承受承接圣职之前，他首先要用羔羊的血抹他的右耳垂，抹他的右拇指，抹他的右脚的拇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好让他的耳朵分别为圣，专心来听上帝的话，好让他的手从此以后专心来做上帝的事，好让他的脚从此以后专走上帝要他走的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中，一个是外面的世界，我刚才祷告是说声音太吵太杂，以致我们只要一不精心脑子就会走神，再也听不到上帝微小的声音了。你想想看，现在的媒体，哇，那个信息像炸弹一样每天轰过来，有些人说哎呦，我很喜欢看新闻，你是看啊，有些人说我连广告都不漏啊，从头看到底啊，你就被这个新闻所吞吃了。你不要看新闻那么真实吗？这背后都是价值观，你只要看一个大事，在背后慢慢的慢慢把你整个心都拖过去了。这个信息的媒体像炸弹一样每天把你给炸过去，你还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吗？而是我们里面的感觉太强，已经到了一个后现代的世界，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感觉，我们的主见太强，以致我们一打开圣经看到的不是，感到的不是亲切，不是天上的父亲在对自己说话，而是看到字里行间处处都是疑问，有时候觉得读圣经简直就是挑战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我们这些都是从这么走过来的，都是很理性的，很有逻辑推理的，看那个圣经什么到处都是超然的，不是在挑战我的智慧吗？于是我们的心门只要一打开圣经，我们的心门就关上了，以致耶稣已经退到门外面拼命的跟我们叩门，我们都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好像太忙，忙到已经没有时间，没有心事，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来听上帝的话。常常我们还有感觉，凭着良心说，今天忙了一天，我晚上睡着之前应该看个十分钟的圣经，但是不用十分钟，两分钟你就呼呼睡着了，以致许多的人感到信主年日很久了，但神的话却越来越少，日益稀少。以色列百姓因为心里刚硬，上帝竟然400年不对他们说话。所以你在教会生活中常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由衷的感慨，牧师啊，我怎么听不到神在对我说话，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弟兄姐妹，我想到了圣经中第二个故事，就是大卫的故事。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做了以色列的王，就来寻索大卫。大卫求问耶和华，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耶和华说，你只要听见桑树的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哎呦，奇怪啊，脚步都在下面了，怎么有脚步声音在桑树的树梢上？ 你听到有这个声音，你就急速前去，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了。大卫没有什么怀疑，就跟着上帝的话，就吩咐就去了，而且打了胜仗。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经历神？经历神就是看见神，听见神，就是看见神的作为，听见神的话语。我们若连上帝的作为都看不到，连上帝的话都听不到，我们怎么还谈得上去经历神呢？怎么还会去听到那桑树的树梢上还有脚步声呢？怎么还会去经历到能够去打败那非利士人的经历呢？而且是耶和华在前面打仗，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我实在看到不少的人信主多年仍然不愿意祷告，而且是害怕祷告，特别是做弟兄的。哎，你自己想想看，弟兄说我什么事都愿意干，再累的事我都愿意干，卷起袖子就干，但是要我祷告完蛋了，我就最怕祷告。哎，过去我也经历过，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属灵的耳朵是关闭的，因为在我们的经历中从来没有真正听到过上帝借着祷告对我们说话。大家想一想，如果祷告只是一个人去讲话，上帝不会回应，这个祷告多无聊啊，谁还愿意祷告啊？弟兄姐妹，问题在哪里啊？上帝是不是愿意跟我们说话？是愿意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祷告，就没有办法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上个主日我讲过，今天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基督徒的群体中，我们其中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是能不能在我们的理性之外，在你的逻辑思维之外，来看见神的作为，来听见神的话，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见主的故事，圣经中的乃曼大家或许都知道，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幽默。他是以叙利亚王元帅，王下的元帅，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他们打败，但是他得了什么病啊？大麻风。一得大麻风那了的，什么病都没有办法治。这个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被他们抓来，在他们家里做保姆。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就跟这位元帅说，元帅元帅啊，在我们以色列里面有先知，哎，那个先知会医你的病。哦，以色列里面有先知可以借着神来医我的病，那就好啊。好，他就从那叙利亚王那了拿了很多的宝物，跟王告了假以后，带着大队人马，然后就去到了以色列啊，就去找那位先知。好了，听了小女子的话去找先知了。找那个先知，那个以利沙不接近他，他叫他的仆人基哈西告诉他说，你呼召，你告诉那个叙利亚王乃曼，叙利亚王的元帅乃曼，叫他就在我们的约旦河去来回沐浴七次，跳在那个泥河里去洗七次的澡，他的病就好。哇，那一下那个大元帅火气来了，我带着王的信，带着这么多的厚礼来见你一个小先知，结果你不见我，叫我跳到你的河里去，那我那边的河比你还清洁，不干了，要准备打道回去，可能还要攻打你了。这个时候他的仆人讲了一句话，他说，王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如果先知要吩咐你做一件事，你不做吗？好，这个叙利亚王的元帅听到第二个仆人又跟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就谦卑自己，就跳在那个泥河里，约旦河的泥河里洗了七回澡。奇妙啊，他身上的那个病就退去了，而且他的皮肉嫩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啊？像孩子一样的嫩。哇，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返老还童，对不对？他的皮肤圣经上说就像孩童一样，具有讽刺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一个外邦人是听到了上帝的话语，但是基哈西以利沙大先知的那个仆人基哈西却听不到上帝的话，他借着这个就有贪心起来，去贪恋乃曼的金银财宝。以利沙说我一样都不要，但是他说我样样都要，结果他因为去贪恋，以致以利沙就问他说基哈西啊，这样的时候岂是受银子衣裳去买你的橄榄园葡萄园的时候吗？所以因着这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乃曼的大麻风 因为这个基哈西不听上帝的话，这个大麻风的病转到谁的身上了？就转到基哈西的身上了，转到神的仆人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经历神？经历神就是你我的眼睛能天天看见神，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经历神就是你我的耳朵能天天听到圣灵对你我说话。经历神绝对不是一句属灵的术语，而是一种真真实实的生活方式。今天我这句话要不要说？今天我这件事要不要做？人若有玛利亚的心智，他就可以常常来到主的脚前聆听求问，他就可以天天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听到主对他说的话。只要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圣灵保惠师就会在我们每一个道德选择上，在我们每一个前行的脚步上写明他的旨意和主权。我曾经告诉大家过一个悔改，我说我搬家了，我心留恋着前面的一份很美好的天主，我就把它挖起来要放在花盆里，已经一天了，但圣灵就提醒我，人家的东西你怎么可以搬走呢？我就悄悄地把它搬回去了。这次我搬了新家，把我吓一跳，在墙边一摞的天竺有几十棵啊。哇，我在想，主啊，还好我已经悔改了，还给他了，要不我天天看这些天竺，我真的是惭愧啊。弟兄姐明白吗？我知道这些天竺是上帝为我早就预留在那边的。孩子，你听我的，我就给你加倍了，多到你承受不住。上个礼拜又有一个悔改的见证，我常有悔改。我告诉弟兄姐妹，悔改绝不是你受洗思想的一个悔改，悔改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志。你如果常有悔改，说明你常常跟主调整关系。搬了新家，要买很多 Home Depot 的东西，于是申请了一个 Home Depot 的卡，因为有25元的它的 benefit。OK， 很好啊，就拿了25块。但是想不到他申请这个 credit 卡，查我10分钟。这10分钟还不好，还测谎，因为我的 credit 已经是800分了，他还这么，哎呀，真的很气，哎呀，没什么，算了。回到家，最后卡来了，又查问了10分钟，哎呀，把我都弄得搞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最后挂电话的时候，拜拜，那个声音是把他给扔掉的那个。你知道我的小儿子叫起来，爸爸，你怎么这么样没有礼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哇，那两句叫声把我叫得心惊肉跳，还好对方不知道我是牧师。那天的晚上，我跟小儿子，我们两个就一起了祷告，啊，借着读诗篇，我就悔改了，感谢主，因着悔改我畅通了，啊，那孩子也知道爸爸是愿意悔改的，所以他就不会在这个上面再说爸爸你怎么没有礼貌。或许我以后还会没有礼貌，但是终究我的心是愿意柔软在上帝的面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有这样一个心，你可以天天操练经历神。你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天天操练听，也要操练听了以后要去什么？要去行，这样我们可以每一天都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以赛亚在圣殿的异象中真实的看见了主，听见了主。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听见主对他的呼召，他开始真实的经历主。他经历到什么？他经历到不洁的嘴唇被主洁净了，他经历到他的过犯被主赦免了，他经历到他的罪孽被主遮盖了，他经历到他的惧怕被主拿走了。多何等的惧怕，他要呼召起来，对于被虐的百姓去呼召，你说何等的可怕。但是他里面的惧怕已经没有了，从此天国的事向他展开，不再隐藏。他被蒙召成为一个先知，去释放弥赛亚的信息，是呼唤那些心门犹知、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以色列百姓，让他抬起头来，让他们能够看见主，让他们能够打开耳朵，能够听见主。圣经有多少卷？66卷。以赛亚书有多少章？66章。每一章都可以对应起来，成为整本圣经的一个缩影，就是因为他能够看见主，也能够听见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蒙召的经历是极其宝贵的。其实他与我们有同样的心情，他能够真实的看见主、听见主、经历主，我们也一样能够怎么样？看见主、听见主、经历主。如果我们都能够看见主、听见主、经历主，人家就可以在你我的身上也看见主、听见主、经历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 哦，不止那白纸黑字，让我们可以透过白纸黑字在字里行间看到父的心意，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明白的引领。亲爱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背念你，里面的眼睛是关闭的，里面的耳朵是关闭的，今天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我们里面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见你，经历你，跟随你。亲爱的主，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能够看见你作为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听见你声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经历你的教会。哦，亲爱的主，将这样的话长留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也能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